欢迎收听，这次呢，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你发来的美国运通2025年第四季度的财报文件，包括他们的业绩幻灯片，还有那个高管电话会议的完整记录。
对的，
咱们的任务很简单，从这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商业术语里，被你挖出真正有价值的洞见。总的来说，美国运通交出了一份非常漂亮的成绩单，而且对2026年的预期也相当乐观。
没错，这次分析的核心其实是观察一个已经非常成熟的金融巨头是怎么在今天这个环境下继续找到强劲增长动力的。我们会一起探究几个关键问题。首先，那些创纪录的财务数字背后真正的驱动力是什么？其次，他们是怎么俘获年轻一代高端客户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对，这个我特别好奇。
最后嘛，就是他们每年投入巨额经济的技术研发究竟是怎么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竞争优势的。
好，那我们就从最直观的财务数据开始吧。2025年美国运通的全年营收创纪录了，720亿美元。
720亿，
同比增长了 10%。 要知道，在当前这种宏观环境下，很多金融公司的增长都在个位数增长，这个数字就显得格外亮眼。
对，
他们的每股收益，也就是 EPS, 也达到了 15.38 美元，同比增长了 15%。
而且他们还宣布了一个大动作，计划将季度股息提高 16%， 达到每股 0.95 美元。
16%？
对，这个不是个小数目，这基本上就是在用真金白银告诉市场他们对未来的现金流和盈利能力有多么自信。
等一下，股息提高 16%， 这确实是个大动作，但会不会有另一种解读？
你说说看。
比如公司是不是找不到更好的投资增长机会了，所以才选择把更多的钱还给股东？我记得市场上经常有这种担忧。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质疑，
对吧？
但如果你把这个股息增加和他们对2026年的业绩指引放在一起看，答案就很清楚了。他们预计2026年的营收还会增长9到10，
还是接近两位数。
对，然后每股收益预计在17.30到17.90美元之间。这说明管理层认为他们既有能力为股东提供丰厚的回报，也为未来的增长预留了充足的弹药。
所以这两者在这里并不矛盾。
不矛盾，反而共同描绘了一幅非常健康的增长图景，这说明他们的增长模式是可持续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增长模式。这些顶层数字确实很漂亮，但真正让我好奇的是，到底是谁在支撑这么强劲的增长？财报数据给出的答案非常明确，是他们的客户，尤其是年轻客户在疯狂消费。
对，第四季度总的账单消费额增长了8%，这已经很不错了。但拆开看更有意思。
怎么说？
零售消费增长了10%，而奢侈品零售这个类别更是飙升了15%。
15%？
这就看出来他们这群高端客户花钱是真的不眨眼。
而这群高端客户正在变得越来越年轻。财报里有个数据，我觉得简直是点睛之笔。
哪个？
2025年新获取的美国个人白金卡客户平均年龄是33岁。
33岁。
而金卡客户的平均年龄更是只有29岁。
对，
这基本上意味着他们已经把未来10年、20年的消费主力军提前锁定了。
这正是他们战略布局最成功的地方。吸引这些年轻高净值高消费力的客户，等于为公司未来的增长铺了一条很长很长的跑道。而且这些年轻人不只是在消费，他们还非常乐意为价值和身份付费。
付费意愿很高。
非常高。这直接体现在一项关键收入上，净卡费。这项收入在2025年达到了创纪录的100亿美元。
100亿。
而且已经连续30个季度，也就是7年半的时间，都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
连续30个季度两位数增长，这太夸张了。这说明现在的年轻人就吃这一套。
没错，
他们愿意为这种会员身份和他带来的独特体验感买单。
完全正确，这证明了他们的会员模式对新一代消费者有强大的可持续的吸引力。他们卖的早已不是一张支付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入场券。
既然提到了会员体验，那我们就必须聊聊他们在2025年搞的那个大动作，美国白金卡的全面换新。
对，这个很重要。
这次升级可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他们跟餐饮预订平台 Racy 深度合作后， 用户在这些热门餐厅的消费额增长超过了20%。
20%。
第四季度，通过运通 APP 预订旅行的量也激增了30%。
首席执行官史戴芬·斯奎里在电话会议上有一句总结很到位。
他怎么说？
他说，新的白金卡 APP 让注册和使用所有权益变得极其简单。
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那可不，这句话听起来容易，但背后是极其复杂的技术和产品整合工作。当用户觉得用起来很爽的时候，消费自然就上去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战略决策，他们把营销预算从那些主打低成本高返现的卡转移到了像白金卡这样的高端产品上。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通常不是应该用低门槛产品去拉新吗？
这就触及了他们商业模式的核心，一个非常漂亮的反直觉商业模式。大多数公司是花钱做营销来推销产品，而美国运通是花钱把产品本身打造成营销。
把产品本身打造成营销。
对，当你的白金卡权益，比如酒店升级、机场贵宾厅、热门餐厅预订变得足够诱人时，产品本身就成了最好的广告。朋友间的口碑传播、社交媒体上的分享都成了他们的免费营销渠道。
等等，你的意思是他们通过增加产品本身的价值，反而降低了吸引新客户的营销成本，这太巧妙了。
就是这个逻辑。
那财报里有数据支持这个说法吗？
有的。首席财务官克里斯托夫·勒凯莱克在电话会议中明确提到，第四季度白金卡的获客成本达到了近2年来的最低点之一。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良性循环，投入巨资提升产品价值，然后吸引更多高价值客户费费加入，接着强大的口碑效应降低了营销成本，最后省下来的钱又可以继续投入到产品价值上。
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护城河。
没错，
这个模式确实很厉害。个人卡业务的成功故事非常清晰，简直是商业教科书案例。但财报是一个整体，美国运通的业务不止这一块，其他部分表现如何？是不是也这么广显？
这就是硬币的另一面。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商业服务部门，这块业务主要是服务中小型企业。
B 端业务。
对，财报显示这部分的增长只有3%。相比个人业务的2位数增长，这个数字听起来就有点
平淡了。
对，平淡。
3%，这差距也太大了，这是怎么回事？是市场环境不好吗？
市场环境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竞争。CEO 在电话会议里也坦言，这个领域是红海中的红海，甚至是一个多战线的战场。
这么激烈？
是的，他们面对的不仅是摩根大通这样的传统银行巨头，还有像 Brex、Ramp 这些灵活、凶悍的金融科技新贵。
FinTech 公司。
对，这些新公司不是在卖卡，而是在卖整合了费用管理、软件服务的解决方案，正在用技术蚕食运通的传统底盘。
听起来挑战不小，那运通有什么应对措施吗？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市场被抢走吧？
他们当然在行动。财报里提到，他们也收购了一家做费用管理方案的公司，叫 Center。
Center。
对，计划在2026年推出整合后的新服务，但这更像是一个防御性的反击动作，而不是像个人业务那样的主动进攻。
我明白了。
所以这块业务的表现确实给他们完美的成绩单上留下了一个问号。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国际业务表现非常强劲，生长了12%。
那还不错，
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商业服务的疲软。
好的，还有一个点我特别想提，就是他们的信贷质量
啊，这个非常关键。
财报里的原话是异常坚挺和稳定，拖欠率和核销率全年都非常平稳，甚至比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还要低。
对，
在现在这个经济周期里能做到这一点简直不可思议。
这就是他们长期战略的另一个巨大回报。
怎么说？
因为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 focus 于服务高端客群，这个群体的财务状况本身就更稳健，看风险能力更强。
基础好。
所以当很多竞争对手都在为信贷质量恶化而头疼，被迫收缩业务的时候，美国运通的资产负债表却非常健康，这给了他们充足的信心和资本去继续投资于产品、技术和客户增长，而没有后顾之忧。
我懂了。
可以说卓越的信贷质量是他们整个增长飞轮的稳定器。
聊到这里，无论是精准的客户营销，还是强大的风险管理，背后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持。
必然的。
财报提到他们每年在技术上要花50亿美元，这笔钱都花在哪儿了？
这50亿美元的投入正在构建一个对手很难逾越的技术壁垒。一个核心项目是他们正在推出第三代数据和分析平台。
第三代平台？
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从一个老旧的靠人工翻阅的图书馆卡片系统，直接升级到了一个由 AI 驱动的能预测你下一本想读什么书的智能推荐系统。
这个比喻很形象，具体能带来什么好处呢？
对内是效率的指数级提升。他们说，这个新平台能把市场营销和欺诈风险处理的关键流程所需的时间缩短90%。
90%？
对，对外就是能给每个客户一种运通比我自己还懂我的感觉。比如他们已经推出的旅行客户辅助工具和餐饮伴侣这样的生成式 AI 应用，就是在尝试提供这种超个性化的服务。
我看到了一个数据，说过去3年里，每个账户打给客服中心的电话数量下降了25%，这应该就是技术提升效率最直接的体现吧？
完全是，服务效率提升，客户体验变好，运营成本下降。更重要的是，这个新的数据平台是未来所有 AI 驱动的客户互动、个性化权益和风险管理的基础设施，
是个地基。
没错，它让美国运通能够更快、更准地响应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这才是这50亿美元投资真正的价值所在，也是他们未来几年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
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深入分析了美国运通的财报，它向我们展示了一家战略清晰、执行力极强的公司。
他们的账面真的很好看，而且增长的劲头一点没减。
这一切的核心是他们成功地抓住并服务好了年轻一代的高端客户。
对。通过持续投资于像白金卡这样的高价值产品，把产品本身变成了最有效的营销工具，从而创造了一个降低获客成本的良性循环。而这一切的底层是由每年50亿美元投入构建的强大技术平台作为支撑。
那么，这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
我认为这展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长期战略可以带来多大的回报。那就是，与其四处出击，不如持续的、慌忙的投资于自己的核心优势。在这个案例里，就是高端客户、强大的品牌和有技术驱动的优质服务。
把护城河挖得越来越深。
对，直到对手无法逾越。
讲得非常透彻。
不过，这次的分析也引出了一个关于未来的重要问题。CEO 在电话会议里反复强调，商业支付领域正在变成一个多战线的战场，竞争的核心正在转向软件和服务的整合。
是的，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所以我想留给你思考的是，当美国运通在个人高端消费领域通过融合生活方式、会员潜意和情感连接大获成功的同时，他们能否将这套打法成功地复制到那个更加理性、更看重效率和软件整合的企业服务市场？他们能用同样的模式去对抗那些灵活的金融科技公司和根深蒂固的传统银行吗？这或许是观察美国运通下一篇章的关键所在。